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生命记》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上下版的圣经是在320页，旧约。翻到了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念，大家开声来念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预备来。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赐，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们看这事。 OK， 今天的正道是康牧师摩西的恳求。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从生命记第三章十二节开始，分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我们希望快一点把它讲过去，就是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得到了一块地，占领了一块地，这块地在约旦河东，这原来不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那么但是我们在民数记32章还有约书亚记22章都看到这件事的记载，就是虽然原来不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可是神让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方以后，就说要把这个地分给以色列人。那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就得到了这块地。两个半支派的人得到这一大片地以后怎么样，在圣经里几乎完全没有讲。直到历代志上第五章讲到说，这两个半支派因为拜别的神，拜当地的偶像，所以惹耶和华的愤怒，最后呢就灭亡了，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了。很多的讲道和解经书都会说，这是一个间接，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因为离教会太远了，因为离耶路撒冷太远了，因为离神的子民隔了一条约旦河，就你不要住罗斯福路的那边，那么就还有新生南路的那边，还有辛亥路的那边哈，那么当你离神的家太远的时候，就容易被别人引坏了。那么很多人这样讲。不过我自己看圣经呢，我觉得圣经里面没有责备他们得这块地。就很多人说他们因为这块地美好，他们的牛羊很需要这种大的地方，就选了这块地方。这其实并不是坏事。因为耶和华完全没有责备这件事。摩西刚开始有点误解，但是呢后来当两个半支派的人说明以后，他就以这话为美，就接受了。两个半支派的人跟摩西讲，我们要这块地，这块地很好，那么迦南地我们就不要了。你原来说带领我们过，或者耶和华说过了约旦河得到地，我们就不要了。我想这的确很好嘛。那么约旦河河西的那一大块地方，现在分的人少一点了，越少人分饼越多嘛，分的人少一点，而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又有地，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而且这两个半支派说，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同胞出去作战，等到他们得到所有的地以后，我们才回来得这块地。虽然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壮丁都会去打仗，跟我们的同胞弟兄一起征战，打赢了再回来。在约书亚记22章，他们还筑了一座坛， 特别要提醒他们自己，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是属上帝、属耶和华的。所以在约旦河东得这块地的两个半支派，在圣经里面没有被责备。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也应该觉得他们后来堕落离开主了，跟他们距离在或者是他们住在哪里没有很多关系，因为北国的灭亡也跟这个支派差不多，这两个半支派差不多同时。我们承认多接近主、多接近神的儿女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不能保证你天天住在教会就最好。我们一直在讲以色列的祸患根源常常是耶路撒冷而不是外邦人，我们的祸患根源常常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败坏，而不是慈济或者是正言法师或者外面的邪恶。那么因此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两个半支派得到这块地，这里的记载是一个好事情，不是一件坏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见解。重点在23节，就是刚刚长老带各位所读的经文里面。不知道圣灵为什么让摩西在这里写这段话。各位，这段话我看，包括那个动作，我都很感动。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为以色列人祷告，以色列人惹上帝怒气，大概每次都是摩西为他们求，耶和华就息怒了。摩西一生不断地在为以色列人、为别人祷告，甚至可能比撒母耳和亚伯拉罕都更出名。撒母耳和亚伯拉罕还有耶利米这几个人都是常常为别人祷告的人，我很佩服这些人。我很希望信友堂我们有更多的撒母耳、耶利米、亚伯拉罕和摩西。我们不一定能做那些大事，不一定能行那些神迹，事实上恐怕我们都不能，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祷告，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为自己守望祷告，常常求神保守，因为这是主喜悦的，也是对我们有帮助。摩西常常为以色列人祷告。那么最有名的祷告有两个，一个是这里的，一个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一次他来祷告，这两个最有名的祷告就不是为别人祷告了。这让我想起创世纪18章里面亚伯拉罕为罗德或者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求的时候所说的话。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好像亚伯拉罕不让耶和华继续往前走，亚伯拉罕近前来说。这是圣经里记载的第一个有形式的祷告，这祷告一点都不恭敬。亚伯拉罕没有说宇宙万物的主宰啊，没有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他连称呼都没有。无论善恶你都要消灭吗？他很凶的对耶和华讲，祈求了6次，跟耶和华求赦免和恩典。摩西这样的祷告也很多，耶和华在暴怒之下要出手消灭以色列的时候，摩西说这会被别人知道，你不要做这个事。这一次摩西没有什么要求的，没有什么要代求的，以色列没有犯错，耶和华没有愤怒，大概是黄金时间向人家求了。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像你能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主耶和华，你让我看到了，看听行动在摩西的身上，在圣经里都重要。尼托森写过一本小说《坐行站》，坐、走、站着，都有，这几个动词都有它的意义。那么我也想看、 听还有做也都有它的意义。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 最看重的是听，听神的话，但是看也重要。摩西的生平就有，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的父母看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留下他了。那么摩西在读遍了埃及的书，40岁以后，他有一天出宫，圣经上出埃及记讲，他出去看他弟兄的重担。他的看跟我们的一般的看不一样，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我们看跟以前的看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眼睛不仅是肉体上的眼睛很明亮，因为我们的心有一颗良善的心，我们看到我们就有一些比较好的反应，我们看到我们就有善良的反应，我们看到就有正直的反应。摩西看到他弟兄的重担，不知道，圣经没有多写这个弟兄的重担，看到了以后是不是就像摩西这一生背了这个重担。不管怎么样，他马上就要做一些事情，他看到他弟兄的重担，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然后他有第二看，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杀了，他很有正义感。不过他那时候不认识神，左右观看没有向上看，左右观看没有人，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我不鼓励各位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也责备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那个，因为现在的电视电脑，现在传播媒体实在太方便了，我们什么东西都看得到，我们什么文字都看得到。有一个流氓，他有一天有一次，这个事前后不再讲了，就前一阵几年前，有一个流氓给我看他手机里的东西，他说这是我杀了我女朋友的照片，很多血，他说我还吃了他的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吹牛的，但是他是有案在身的。我是很不幸被搅进去了，就是他上过我的课。好，这个事不提了，就他是很多血。我也看过有一本中国底层的访问录，有一个作家他待在监狱里跟死刑犯也在一起，有个死刑犯如何把他的太太杀了，然后也是吃。各位，现在这些血淋淋的东西太多了，美丽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看了后来我们神经都被麻痹了，现在看两栋大楼倒真是不过瘾了，因为已经看过了，现在看什么夜总会被炸了，死了十个人五个人，不过瘾了，要整个十万人的运动场爆炸才好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的眼睛后面最好有上帝的灵。摩西这个时候没有，但是他有上帝给的一般人的正义感，他看到他不能忍受，他不能忍受，他要把埃及人消灭。所以摩西的眼睛是很特别的，他想看，他看到不公平的时候他会愤怒，另外他看到美好的事的时候他会想再看，他会羡慕，他会渴慕。摩西80岁的时候垂垂老矣，雄心壮志应该都没有了，80岁了，国家民族正义公平，这些曾经叫他冒险杀人甚至逃亡流亡的理想可能都没有了。 他牧羊，八十岁还能做什么？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沙漠里面的荆棘被火焚烧，荆棘却没有被烧坏。摩西就说，我要过去看这异象。他不知道这是耶和华在其中，耶和华对他说话，但那句话在摩西的生活中出现好多次，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我要看。看字我讲过多次，在圣经里，尤其是保罗的神学，看跟敬跟德跟成为密切相连。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如果没有重生，你看不到上帝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如果你不从，你看见就等于进去了。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后来会成为神的基业，成为神的国。我们会成为，我们看见，我们进入，我们得到。Julius Caesar 也讲过类似的一句话，很多毕业生喜欢这样写。他征服高卢的时候，写了六个字给元老院：“我来”两个字，“我见”两个字，“我胜”两个字。这最简单的电报，实在很有力。我来，我见，我胜。摩西看到了，他要再看。他看到了，他喜欢。若是美好的，不好的他要拒绝；美好的他喜欢，他希望他得到的更丰富。我们每个人都，神也希望我们如此，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各位，夫妻之间最好的状况是不是双方配合得很好？最好的状况是不是你的太太或你先生常常跟你说，我完全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你怎么说我就配合你。看起来那两个半支派对上帝的态度，还有在教会里面不多了，很优秀的一些基督徒会跟上帝讲，会跟教会讲，我配合你们，我配合。各位，你是丈夫或妻子，如果你老婆老公常常跟你讲，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顺服，顺服到底，爱到底，完全配合，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我不喜欢。好像我很委屈，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计划，但是因为圣经的吩咐，我配合你，意思就是我牺牲，我不照我的意思做，我配合你。老公啊，可不可以去倒个垃圾？好，没问题，我就不看电视了，就配合你。我刚刚洗过澡了，不过算了，没有关系，再洗一次，我去倒垃圾，配合你，很高兴的配合你。各位，我们很希望，不是老婆说你去倒垃圾好不好，是老公看到厨房的工作那么多，就主动的积极的，哎，老婆，我去倒垃圾。我们讲过，当路德和拿俄米可以说逃难回到家乡要去乞讨的时候，路德对拿俄米说，求你准我去别人的田里乞讨，求你准我去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各位，这多么的好。如果是婆婆说，媳妇，请你去拾取麦穗好吗？我配合你。我也讲过，我在美国的时候 小孩子小，他们睡另外一间房间，半夜三更，哇，一哇，我和我太太就，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装了。我会，各位你不懂的意思，我就跟你讲，打呼的意思就是我睡着了，你去。老婆，我明天还要上学，你去吗？老公，我明天要上班，你去吗？各位，这个世界有没有小孩半夜三更哭了？哇，那个老公马上对老婆说：“老婆，求你让我去换尿布吧。”他欢喜快乐，巴不得小孩晚上叫十次，好让他有十次使他老婆快乐、舒服、安息。他喜欢他，他喜欢叫他快乐。各位，我们的上帝从人堕落开始就在呼唤人，得到最好的反应，很好的反应就是我配合你，但不理他的、反对他的太多了，愿意配合的已经很不错了。我希望我们都能配合神，我更希望我们被神的爱激励，我们主动积极的想做主喜悦的事，不要他讲。当然了，他要讲，但是我们喜悦，好像诗人一样，耶和华，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想要到你这里来。好像诗篇119篇，耶和华，我渴慕你的律法，眼目失明。耶和华，求你对我颁布你的律法，我想要去遵守。各位，我们不是在讲什么超级属灵伟人，我们是在讲神对我们的爱，盼望能激励我们开始对神也有一些渴慕，积极主动的渴慕，盼望我们因为上帝在感动我们，能够越来越喜悦他的道路。摩西的两个半支派说，在民数记32章讲，请你不要带我们过约旦河了，我们就在这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摩西的反应就不一样。耶和华，我已经看过你做那么多伟大的事了，从40年前你在焚烧的荆棘中对我说话，我看过，我看过埃及的十个灾，我看过你用你的手怎么样打击你的仇敌，保护你的儿女。我也听到你说，也看到，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以色列啊，不是用手，我用我的两只爪子，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从灾区中抓起来。当老鹰不会做这个动作，但是还有一个动作，把你们抓起来，然后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下，放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以色列啊，这是耶和华，我们下礼拜会讲的，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十诫的时候的宪法的前言。以色列，我曾经像鹰一样把你们带到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一条一条的讲下去，我把你们带来，要你们归我。一只有的一个人就是摩西，他就在上帝的恩典中越来越喜悦上帝，渴慕上帝，他希望得到上帝的更多的认识。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部分了。摩西对上帝有两次的迫切的呼求， 一次是这一次，一次是我们等一下要花更多时间讲的。摩西的呼求这一次就是，我要看，耶和华，我要看到你，我要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各位，这里摩西没有犯错，这里百姓也没有犯错，但是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我们会讲一下为什么摩西不可以进去。从这个话来讲，我不知道摩西是不是提过很多次，耶和华让我进去，耶和华说不行。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不要再提了。各位，摩西的祷告，摩西的恳求，他的恳求很简单呢，是很多人还不屑的。他的恳求，我能不能来上主日学？请你让我上主日学。今天我们在信友堂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听说是福音派的教会。对不起，我不知道要说我们信友堂还是你们信友堂，谢谢你们给我机会来贵堂服务。就是我们的报告都是请大家多多参加，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报告是今天请你不要去办公室报名了，已经报满了，你下个学期早点来吧。摩西很想进去，以色列人还不想主动的进去，摩西很想进去，摩西很想看到，耶和华说不要。看到可以，远看可以，你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不能过去，你不能 cross the Jordan River， 你不能过去，你不能进去，你可以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更残忍，可望不可及，让你看到但吃不到，让你看到但是得不到。你可以看，你不能过去。好，我们讲这件事，摩西不能进去，说起来也要从40年前说起。他们出埃及以后，除了很快三个月以后就到了西乃山，在那里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跟神立约，然后做了会幕和一切的组织架构的确定，然后就很快的来到约旦河边准备进去。他们要进去的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看那个地方，看那地方好不好。12个探子回来说那地方很好，但是我们进不去，因为人民高大，我们打不下那个地方。这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说丧气的话，以色列人全体放声大哭，我们死在旷野，我们不要去了，摩西都是你害的，耶和华都是你害的，把我们带出来在这种地方干嘛，然后进去都要死人干嘛，我们留在埃及比较好。耶和华愤怒的不得了，耶和华说好，我把你们通通消灭。摩西又求耶和华，你不能消灭他们，求你怜悯他们，这是你的百姓。耶和华被劝阻，耶和华说好，我不消灭他们，不过那句话很恐怖，耶和华说我要照着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他们。以色列人说我们宁可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到迦南地，我们不要打仗，我们不要跟人家冲突，我们最好还是做奴隶。结果他们就真的死在旷野，没有进到迦南地。耶和华在发出审判的时候，也发出赦免的时候，好，摩西，我赦免他们，不过他们中间所有20岁以上的男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通通会死在旷野，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耶和华讲了两个 condition， 两个条件，20岁以上的男人通通会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 加勒约书亚不会死，因为他们有信心。那么各位，摩西听了，摩西知不知道他能不能进去？ How about Moses? 圣经没有讲，耶和华发出审判的时候说，所有的20岁以上男人都会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他们有信心，没有讲摩西。我觉得摩西开始有一种焦虑了，我能不能进去？就年龄来讲他不能，他超过20岁。就信心来讲他有信心，他巴不得进去，他没有不要进去，他巴不得进去。所以我觉得他有这个矛盾，我到底能不能进去，到底能不能进去。然后40年的时间就过去了，那一代的人通通倒闭在旷野了。以色列人只有三个男人年长的还活着，加勒、约书亚和摩西，接近约旦河边了，要过去了。在要过去之前，以色列没有水喝，于是他们新的一代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又发怨言了。啊，哎呀，摩西你把我们带出来干嘛？我们死了，死在这里渴死，埃及没有坟墓吗？等等等等，又讲这些话。我想下面一代发出跟上一代一模一样的抱怨，真是叫摩西吓死了。你们这一代又要跟你们父母一样，在神又要耽误40年，老夫要等到120岁才能进去了。哦，不是哦，160岁才能进去了，他现在已经120岁了。我要再陪你们，很火。他就跟耶和华讲，怎么办？他们要水喝，没有水。哦，耶和华说，简单，你带着你的杖到磐石那里，叫磐石出水给他们喝就好了。然后摩西到了，他实在是火得不得了，也许也记得上一次磐石出水怎么出的，就是击打磐石，他击打了磐石，然后说了一句重话，你们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啊，我要为你们让磐石出水吗？摩西一生为人谦和，摩西一生体谅别人，为人祷告，但他想到这一生我为了以色列人流亡旷野40年，我为了以色列人再被耽误40年，我40岁的时候就开始想要服侍以色列人，到120岁已经这么老了，以色列人跟以前还是一样，你们还要耽误我，让我这个老头子还要这么辛苦下去再40年，我要为你们出让磐石出水，我要伺候你们，我还要伺候你们。实在很火，就拍了一下石头，拿那个杖敲了一下石头，石头出水了。耶和华说话了，大家我想都疯狂的去喝水了，好高兴。耶和华说，摩西你不能进去了，就是石头，就是杖敲一下石头，没有拜偶像，没有发怨言，或者说没有对神发怨言，没有拜偶像，水也出来了，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在最高兴的时候，耶和华说你不能进去，你没有信心。各位，这太苛刻了，我承认这太苛刻了。为什么？我试着解释一下。第一个，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摩西犯的错是极小极小的错，是完全可以忽略的错。生气嘛，被激怒嘛，耶和华你自己被激怒多少次，敲敲也没有发出咒诅的话，敲一敲嘛。但是你对我的命令 不够温柔的顺从。总之就是没有信心，不够信心。这是太小的错误了。但是一件事受不受处罚不是错误多小多大多小而已，也看你的身份。一个小一个四幼稚园四年四岁的小朋友在教会第一次来参加主日学，从奉献袋里偷偷拿出一张人家奉献的钞票，我们看到了，哎，小朋友，那是给上帝的钱，不可以拿，放回去啊，就完了。如果康牧师偷偷的把那个奉献袋里的钱拿出来，那可能就要开除了。同样的错误，不同的人犯，有不同的处置。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一个人像他跟上帝是面对面讲话的，耶和华称他是朋友。所以神的手也比较重一点。第二个，神也要所有人认识一件事情，是神在成就事情，不是人。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人常常成就不了大事，摩西是，以利亚是，保罗也是，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很伟大的事工，摩西做不到的事有一个差劲多的人约书亚来做了，而且做成了。以利亚做不到的以利沙来做，保罗的继承者是一个比他差很多的提摩太。神要我们每个人知道，神的国度建立在神的权柄上，不建立在人的能力上。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对神的能力和权柄都能领受。第三个最重要的，神要摩西知道土地不是最重要的，有比土地重要多的东西。这我们讲过好多次，包括基督徒的土地的观念，很多人是很崇拜土地的。现在由于民族意识的上升，好像越来越强调爱台湾就是爱台湾这块土地啊！我不谈政治，我只是说这些口号。教宗下了飞机常常感动人的一件事，就是跪在地上亲那个土地，写土地是生命，崇拜土地是大地之母的神话故事文学太多了。圣经里不是，好像圣地很被看重，但是你再看一下，从创世纪开始就看到最神圣的地方，地方不一定是重要的。创世纪最神圣的地方应该是伊甸园，伊甸园后来根本不在了，就算在的时候伊甸园里面也有一条蛇。后来神的圣地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了，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是一个焚烧荆棘的地方，不是什么很好的地方。我们也多次讲过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在历史上很多人都讲过为什么并不流奶也不流蜜，很不肥沃。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他远远的应该发现神叫他去的地方不如他离开的地方。我们在去年讲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就讲过，天堂是真的，黄金街碧玉城是真的。基督教不是一个抽象的宗教，我们并不是讲什么属灵啊，就是灵。我们知道一件事，神是灵，神的话不是物质，神的灵不是物质，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人是，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天堂是真有其地，我们是真有其肉其骨继续在上面生活。但是天堂的重要和美好不在黄金街碧玉城，不在那个好山好水， 应该都是真的，一定都是真的。天堂最重要，记得吗？我们最后讲，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是耶和华的心腹，耶稣的心腹。天堂最重要的是，天堂是一群圣洁的人，就是我们，就是心腹。人不好，再好的环境也会被破坏；人好，再坏的地方也会流难与蜜。我想这是每个基督徒在这世上能够从神领受的，神给我们进的神国，神给我们进的恩典教会，包括我们自己充满了缺点，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叫我们失望怀疑。但是我们渴慕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话，上帝的十字架帮助恩待怜悯我们。摩西在这里求神没有答应，我们看觉得残酷，我们多想一下就知道，神要摩西要我们每个人知道，流难与蜜之地，应许之地固然是真的，事实上最好的真实的流难与蜜之地，应许之地，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各位，我们也许也有这样的经验吧，出去旅行，或者住在一个地方，很好的地方，不管是旅行的同伴，或者你的住家，我们当中应该有不少的人，有这个能力，常常去很豪华的旅行的地方，很好的设备。我们当中应该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有能力住很好的地方，住的旅行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最好的豪宅，最好的旅行的地方，你的同伴不好，实在是痛苦啊！希望这旅行早点结束，希望这个家我早点不要回去。当耶和华要消灭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做金牛犊的时候，摩西求，摩西苦苦哀求，耶和华赦免了。然后在出埃及记33章，耶和华对摩西说，好，我还是会带你们，我还是会让你们进到流难与蜜之地，我还是会把迦南人赶走，你们还是会得到那一块土地，结果一切相同，我赦免他们了，因为你的祷告。只有一个不同，你们实在太容易惹我生气了，所以我不跟你们一起去，我派别人跟你们一起去，可能是天使，可能是我派别人跟你们去，我就不跟你们去了，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到很好的地方去。各位，你要到维也纳度蜜月了，一切都非常好，新娘或新郎跟你讲，你就是新郎或新娘嘛，跟你讲 Darling， 我帮你订了最好的旅馆，豪华舱，一切饭店都订好了，不，我不去了，我们 honeymoon 我不去了，小蜜陪你去好不好？如果说我不去了，对方的反应是，哦，那更好，求之不得，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天堂很好吧，姑且说很好，不过天堂这段路不好走，有上帝同在尤其不好走。主，我还是会去天堂，不过你就离我远一点吧。摩西的反应真是叫上帝喜欢。摩西说，你不和我们去，我们就不去了。这是圣经，这是教会历史上很多爱主的人说过类似的话。主啊，你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在地狱我就要去地狱。摩西说我不去了。 你要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不但你要跟我们去，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要看到你，你要跟我们在一起。这叫耶和华何等心花怒放。在出埃及记33:14，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得安息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得安息那个安息就是申命记3:20，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那个平安也是在希伯来书2:3讲到的那个观念，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迦南地上帝的应许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安息，就是平安。摩西，我会让你得到安息。奥古斯丁那句名言，主啊，我们如果不在你里面得到安息，就永远没有安息。我觉得最可能的出处是这里，我必使你得安息，得平安，得喜悦，得天堂之乐。摩西对耶和华说，我要看你的荣耀。摩西看到了，摩西对耶和华说，我要看那美地，他也看到了。神特别也让他，也让我们都留下一个遗憾，就是他好像没有进到迦南地。事实上他应该慢慢都发现，不管他在被主接去以后或之前发现，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各位你知道吗，我今天在这里看到你们，我觉得我也看到那佳美的地方了，我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摩西很大方的，他自己不能进去，神给他的命令是这么残酷，你不能进去，你要让约书亚使他们进去。摩西不会嫉妒，不会生气，摩西就做了。愿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对上帝有那种主动积极的渴慕。你也许想看上帝给你的房子，给你的妻子，给你的丈夫，都很好。愿在这里你看到上帝自己对你的爱和对我们大家的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渴慕舒适的生活，我们觉得你的恩典让我们生活有一些调剂。主，但是求主让我们有对你更多的爱和渴慕，让我们不是羡慕维也纳的美酒风景，让我们喜悦跟我们一起在维也纳的人。主，孩子想到雅各对拉班讲的话，若不是耶和华我父亲所敬畏的神与我同在，这20年你会叫我空手而去。祝我们的婚姻空手而走，我们的生命白白飘逝，若没有你在，若有你在是丰富的，是甜美的，是吸引我们的，是叫我们有安息的。愿你把平安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